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刚才啊，我们在节目通告当中为您介绍了大雄宝殿将举行上梁祈福法会，也就意味着啊，我们家国佛教五台山呢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展。那么今天啊，我们不妨呢就来说一下家国佛教五台山目前的建设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达义大和尚，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家国五台山现在的这个建设进展啊，非常的顺利。大家都知道，在几年前呢，我们家国五台山是一片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那么经过我们规划以后，刚开始呢就是修路啊，然后挖那个湖啊，然后还有那个好多的佛像啊，还有呢我们也请的100多座佛塔。那么现在呢，主要的力量是在建这个家国五台山仿唐朝的大雄宝殿。那么这一座大雄宝殿呢比较有特色，在外观上来看呢是2层，其实呢进到里面是3层。那么第一层呢是一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多功能厅，还有相关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设施。那第二层是夹层，就是每次大型活动大家要进到大雄宝殿之前呢，可以换衣服啊，可以上洗手间呢，所以它是一个准备进入大雄宝殿的一个很宽敞的一个空间。那么到第三层才是真正的仿唐朝的木结构的大雄宝殿。现在这个大雄宝殿呢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在这个8月12号呢就是准备有一个升梁仪式，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工程呢木结构这方面差不多就好了。那么好了以后呢就进入这个屋顶啊，因为我们屋顶呢是根据这边的气候，我们用铜瓦来做的，所以呢比较复杂，还要涉及到这个保暖的问题啊，防水的问题啊，那就是另外一个工程。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大雄宝殿呢在明年的10月份之前里里外外都能够把它做好。这就是我们家国五台山建设的近况。
那我想恐怕很多听众朋友都想知道哈，您当初为什么想要建如此宏伟的工程呢？当中有什么的因素让您有这样子想法和夙愿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好多人都问起这个问题，说哇，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啊？因为这个五台山这个工程是很大的，这不是一个建一个小房子或者是建一个小庙，因为它是打造成一个名山，所以呢在设计方面呢它是比较雄伟壮观的。我相信呢这个是跟我自己的这个一生的经历还受的这个教育是有关系的。这一生里面最幸运的就是一直都能够碰到这种高僧大德、大善知识。你看像我们现在在湛山精舍，我们亲近的星空长老，还有我们两位已故的开山长老，就是那个陆渡长老跟冲香长老，那么他们都是行这个菩萨道，每天都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去弘法利生啊，从来没有把个人的事情当成第一，都是以这个佛法以利益他人最第一，谁在身边就自然我就是受到他们的这个影响。还有呢我在这个美国读大学的时候，那么也亲近陆渡长老，陆渡长老一生也是为佛教做翻译佛经免费的增生佛经，他这种为法万企的精神也是深深的影响我。还有呢就是我在厦门 闽南佛学院，我亲近过妙赞老和尚还有孟昶老法师，他们都是大菩萨，一心一意都是办佛教的学院，也是希望说能够传播社会的更多的正能量。还有包括出家的这个寺庙的师父，他也是教我们怎么样要有这个慈悲心，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尤其呢，我在这个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在他们学习的佛法就是大乘佛法，那么这个妙赞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说，这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要这个有用的人，要懂得怎么样去奉献给这个社会。所以呢，我们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就激发我们将来有一天啊，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多为大众做事情。那么后来去了美国读书，在那边读大学读硕士，接触到西方文化，那我就感觉到我应该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北美这边来，来发扬光大，来丰富北美多元文化，同时把我们中国这种很优美的传统文化要把它发扬出去，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因为呢这样的一种综合的因素啊，所以我做成2004年到加拿大多伦多湛山精舍啊来当住持以后，那么我们就跟这个长老们开会研讨佛法怎么样在北美这边发扬光大。那么三位长老说他们有多年的一个心愿啊，也希望说在这边能够把这个佛教四大名山的精神在这边发扬光大。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构思跟想法，所以呢我就承担这个责任，把中国四大名山的这种精神还有这个建筑艺术搬到这个加拿大这边来发扬光大。所以呢我们从2005年以后就开始去看地方找地方，那么买了三块地方，加上三位长老在20多年前买了一块地方，合起来是4块地，就策划成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因为这个佛教在中国有四大名山，大家熟悉的就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跟九华山，所以我们在加拿大这边也找了4块地，也命名为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还有九华山。那么现在第一期的工程呢就是五台山。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个四大名山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因为中国佛教是来源印度，所以佛教它是诞生印度发展于中国。在汉朝的时候呢，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然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翻译佛经，到了隋朝唐朝的时候啊，这个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八宗并弘。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人可以直接的看懂佛经，了解到释迦牟尼佛的思想是什么。所以呢这个佛教到唐朝的时候呢，出家人呢在修行方面呢就大有突破，在理解佛经方面呢也是非常有见地。比如像智者大师，他是根据妙华莲华经那么成立的这个天台宗，那么有的呢根据这个华严经呢就成立有华严宗，所以有佛教有天台宗、有华严宗、有三论宗、还有那个净土宗、还有禅宗等等，整个有8大宗啊，在这个到了隋唐的时候呢就全部都形成的。那么对这个中国的哲学啊、思想啊、艺术啊、建筑啊、音乐啊等等，包括文学方面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建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当时我的构思就是说我应该要建成一个唐朝的风格，因为在我们中国历史几千年，唐朝的这个历史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因为不管是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宗教方面、文化方面，各方面都是到了顶峰。所以呢我们现在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是仿照中国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唐朝的风格来建的。这个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这个 这做一座这个大殿呢，到现在的1000多年，七开江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仅存的唐朝的木结构大雄宝殿，是在1937年的时候，这个梁思成跟他的太太几个人发现的，去考古，然后证实这个是真实的，是唐朝的这个殿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殿堂来建，所以是非常有特色。它这个唐朝的建筑非常雄伟壮观，然后又朴素又稳重。我觉得呢，它这个建筑呢，它的特色呢，比较适合加拿大啊，是有佛教的这种朴素的精神。
秉持着三位长老的愿望，您积极地开展加固佛教五台山这项庞大的建设工程啊。那我相信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呢，肯定少不了遇到一些的困难，还有一些的挑战啊。在这些方面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在加拿大建这个中国的这个唐朝的寺院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有很多的困难跟这个挑战。大家都知道，你在一个异国他乡那边来建一座寺庙，第一就是设计方面你要去面对，因为呢在这个中国的古寺庙，它的设计、它的理念、它的用途，那么到了这个加拿大这边来的话呢，是稍稍有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呢当时为了建这个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仿唐朝的这个建筑啊，那我也走了好多好多的寺庙，到了日本，到了中国。那么后来给我最启发最大的，就是有一次我到中国的一座这个很大的寺庙大殿里面去学习，后来要上西斗山的时候，哇，要跑红眼的地方，我就觉得我们以后将来到五台山的大雄宝殿应该在这个大殿附近的洗手间才能够方便。所以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把我们的这个五台山的大雄宝殿设计成三层，把那第一层的多功能厅啊，里面有洗手间，有喝茶的地方，有吃饭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夹层啊，就是我们每次进大殿之前我们要换这个衣服，穿这个海青啊，穿这个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庄严啊，有一个集合的地方，然后呢到时候大家一起进入殿堂，这样就很庄严。所以设计方面呢，第一考虑到这个实用，第二考虑到这个人性化，那么第三呢还要保持中国传统的这种特色。所以呢我们用的是这个我们仿造的是这个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这个唐朝的建筑，但是呢这一座唐朝建筑的它特色呢这只有一层，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大的一个平台，10米高，宽几十米，深也是几十米，那么这样把这个唐朝的这个建筑放在那个平台上面去，就会显得更加的这个雄伟壮观庄严，在美感方面呢会更加好看。所以在设计方面呢也是花了好多的这个时间还有精力去想，那么在工程方面也是一个很大一个考验啊，因为这个工程你纯粹叫当地的人来建这个唐朝的木结构寺庙那不现实，那么你要请中国的工人到这边来的话呢，他对中国的对当地的这个法规啊，包括安全方面呢都是问题。这个所以呢就是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当地的工程师加中国的这种古建的工程师结合在一起，然后接受这边的安全的培训，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做事方法方面不断的来协调交流沟通，所以呢算是勉强的大家能够在一起。因为呢这个西方人的做事的方法跟东方人的做事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常常在中间里面去了解他们问题在哪里，然后去协调去交流，让这个两班的工程队能够皆大欢喜，这个也是一个头痛的事情。那么第三就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设计好了也有工程师了，人家跟你干活了也做得很顺利啊，但是呢你要有钱，你口袋没有钱你怎么能够做这个工程呢？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 怎么样去筹款，用各种各样方法去筹款，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本来呢，出家人四大皆空，看破了这个世间法，那么出家修行本来是一个清净修行的人，那么现在呢，面对现实，我们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了接引更多人来修学佛法，来净化心灵，那么你现在要建一个大庙，那么建一个大庙的话呢，需要筹款，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去筹款。那么也有在中间有好多人不理解啊，讲哇，这个出家人怎么一动口就要钱呢？我对这个问题自己心里面也很纠结啊，也觉得是是啊，他们讲的没有错啊，出家人应该是四大皆空，应该放下才对啊，为什么动不动就要人家捐款呢？还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筹款啊？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就觉得我们筹的这个钱也不是给自己的，我们筹的这个钱是做一种善事，去建这个五台山，等于说我拿这个钱是帮助他们去成就这个善业，去做建这个五台山，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五台山建成以后，这个以后的这个对于这个传播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净化心灵是很有帮助的。我常常讲是寺庙就像一种学校，佛法就是像一种教育，那么要将来好多人得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捐款的人都可以得到利益。所以我这样一想的话呢，就觉得我是对的，我们应该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这一生当中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对我内心里面讲，我们也感觉到说啊，出家人去募款是不好的，因为募款呢不是募给自己，我是募给寺庙。所以呢，我们就后来想到这佛教里面的戒律里面有大乘有小乘，那么小乘就执着于这形式，那么大乘呢更重视于这个精神跟它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中西文化不同，那么在这个 building code 方面，也就是建筑法律法规里面要求也不一样，就是你一个中国的在这个一千多年前的设计的这个大雄宝殿，你现在放在加拿大的这个国土上，那么它的这个法规要求它是不同的，包括了建筑的结构，包括呢这个消防还有安全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就像我们中国的门呢，大门的是往里面开的，但是你看那个外国人的这个大门，它是往外开的，
它要拉的
啊，对呀、啊，因为它是考虑到这个安全方面，万一火灾的话，就这样可以往外推，
是是是，
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要跟这个加拿大政府要去沟通协调，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既能保持这个唐朝的大门往里面开，又能符合加拿大的法规，这个门往外推。所以这个是我只是举好多的这个问题呢，其中一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其他的还有好多好多啊，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详细了。反正总来讲呢，就是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唐朝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我相信呢，这个对于我们在国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建筑方面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将来我相信会好多人会到五台山来看这个仿唐朝的大雄宝殿。但是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发挥的这个时间啊、精力啊，还有呢面对好多挑战，乃至有时候你会得罪人家，因为我要保持我的这个立场，可能会得罪人家。但是呢，我就觉得呢，有对一生事情呢，我们一个人要有原则，要有坚持。所以今天呢，看到我们这个大雄宝殿慢慢的建起来，快好了，心里面特别的高兴。特别是我昨天带了十几个人到山上去啊，那么里面也有这个基督教的牧师，那么还有那个研究佛教好多年的专家学者，还有社会各界的这种精英。那么他们去了以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虽然说宗教信仰不一样，从事的行业不一样，但是大家看到了中国唐朝的建筑在加拿大成像，那种喜悦，那种自豪感，由心我发起了这种欢喜 所以我看到他们和高很高兴的时候，看到他们赞美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安慰，这也是给我最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因为这么多年来为了这样这个舞台上，我也花了好多心血，默默的耕耘，那么现在快好了，能够得到人家的认可，我内心也感觉到很安慰。
真的啊，可以说您为这项工程呢是呕心沥血啊。那当中有什么您体验最深的吗？
筹建这个加高舞台上这么多年来，我体验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在设计方面，在这个工程方面，筹款方面，还有东西文化这 building code 的不同，好多方面也有很多的 challenge， 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体验最深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呢，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想想几年前舞台上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你到了舞台上以后，看来是不一样的。现在舞台上五过台的13米高的五方文殊舒利菩萨都供起来了，13米的弥勒佛也供起来了，这个48座佛塔也供起来了，还有那边好多佛像还有福寿塔都把它供起来了，包括那个开这个路啊，通往这个五过台的都全部做起来。所以现在到舞台上去看以后呢，跟完全以前完全是不同。所以好多人看以后呢感动的流泪啊，他说师父啊真不容易啊，在几年前我们都替你担心啊，啊觉得你这个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做降到哪一年哪一日才能够把它降好啊，没有想到呢这几年呢这慢慢慢慢就把它降起来。所以我深深体会到这个有佛法就有办法，一切唯心造。我们要把这个 Peterborough 这个地方把它建成一个舞台山，哎，它就将来它就成一个舞台山。所以呢我认为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愿力愿力，有愿就有这个力量，有力量就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还有呢我深深感受到佛菩萨的存在，我们在建舞台山过程当中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冥冥当中佛菩萨都在加持我们，都在护佑我们，有什么大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大的魔障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佛菩萨自然而然就会派一生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自己呢也很开心，也很欣慰，就在这一生当中我有这个机会来带领大家品尝师智，建舞台山，深深也感受到佛菩萨的存在，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尤其呢是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现在的舞台上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呢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最近啊，我们也从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上面得知啊，加国佛教舞台山发展神速啊，那又是什么因缘呢？
我们常常讲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啊，就是舞台山最近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这个进展非常的快？这个首先呢。是跟当地的这个政府是离不开的，当地的这个三级政府，还有那个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还有我们在多伦多的，不只是多伦多，整个加拿大的华人哈，他们出钱出力，尤其是佛教信徒，他们呢不但出钱出力，那当义工来做推广，还有呢就是全世界，不管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或者是我们到缅甸也好，或者是到别的国家，到美国，那么他们听说我们在加拿大这样舞台上都非常的支持，大家也是出钱出力啊，给我们的鼓励。所以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众缘和合，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几年的这个磨练以后啊，在这个建这个庙的时候就走出一条路出来，里面的包括呢我们怎么样从中国把这工人吸引到加拿大这边来做工，要符合这边的这个法规。那么第二呢就是东西合作，懂得怎么样把这个中国的这种建筑师跟加拿大的建筑师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皆大欢喜，不分彼此，共同来完成这个舞台山。所以呢在这个东西合作方面呢，我们工作要做得很好，大家都很欢喜。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非常艰难的在坚持，那么有一声这个大功德主啊，他们很感动，他们觉得你们 湛山金色师傅建这个五台山是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在建这个五台山，所以他们也是大力来支持我们，也给我们不少的这个资金来资助，所以在这个近两年呢，我们五台山的这个进展呢就快了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出家人建寺庙不是说我们口袋里面很多钱的建寺庙，出家人建寺庙就是一个愿力，就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所以我们发动大家啊，那么大家看在佛菩萨的面上看到我们出家人愿力，所以大家呢就来成就。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积沙成塔众志成城，是大家的力量。那么建到一定程度以后，有这种大功德主看到你是在做实事的，他就会大力的拿很多钱来支持你。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也是这个佛菩萨的感应，这佛教说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呀、啊，因缘也不可思议。
嘉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建完之后呢，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殿堂要继续建设，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物，也是一个标志，可以说是一个整个山的一个心脏。所以我们这个五台山大雄宝殿建成之后，还要建相关的配殿，比如例子像观音殿啊、地藏殿啊、文殊殿啊、天王殿啊、三门啊，将来还要建那个法堂啊、藏经楼啊等等。所以呢，佛教的这个寺庙它是一个建筑群，所以这个大雄宝殿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建筑标志。我们把大雄宝殿建好以后，那么规划其他的就方便很多了。
那我相信啊，嘉国佛教五台山建成之后，它已经完完全全不单只是一个庙宇这么简单，它还具备其他哪些功能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当时我在设计建五台山的时候呢，我的定位不仅仅是做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场所，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五台山这个平台，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搬到加拿大这边来发扬光大，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你看，从建筑方面，我是用仿唐朝的木结构的这个建筑，也是1937年的梁思成发现了唯一七开江的木结构大雄宝殿，在我们中国现在还在。因为当时呢，那个梁思成呢，他是留学美国的，后来回去以后就从事这个古建筑的这个考古。那么这个日本人当时就是说，你要看中国唐朝的古建筑，唯有到大日本来看，中国已经都摧毁掉了，没有了。那么梁思成是一个爱国主义思想的人，他就很不服气，到处的去寻找资料。有一次偶然机会，那么他发现了一个汉学家里面拍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唐朝的五台山唐朝的寺庙，然后呢凭这张照片，然后呢就到那个北京图书馆里面去找资料，最后发现在山西五台山里面有一座寺庙是唐朝的，是七开江的，叫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哦，他花了一个月时间，但是去考古以后证实这个是一个唐朝的。所以呢，我们在加拿大建这个五台山仿唐朝的这个大雄宝殿，就是按照他那边的那个大殿的结构来建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等于说是代表我们中国唐朝的建筑艺术。所以我当时就选用了这个殿堂做一个模板啊。那么因为里面的这个构建啊、结构啊很复杂，这个难度很高，但是我到那时候就是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要把唐朝的建筑要在北美这样发扬光大。所以我相信呢，这五台山建成以后，一定会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华在这边做一个交流，给大家分享。第二呢，我希望呢能够将来呢那个地方做一个休闲中心啊，好多人不管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到 weekend 的时候呢带着家人到五台山那边去度假休闲。我还希望是将来那边有一个养心馆，当然是修心养性， 有健康的饮食，还有给你适当的运动，还教你怎么样 meditation， 教你怎么样放松，教你怎么样禅修。所以将来以后那边有一个禅修中心，还有希望那边做一个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可以开不同的这个课程，不同的兴趣班，来吸引当地的这种居民，包括呢是世界各地可以到那边去受教育。这就是我希望这个五台山建成以后能够为人类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哇，太伟大了，这真的是集文化集交流集休闲集教育为一体的这么一项历千秋万代功德的一个工程啊。那最后呢，烦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您对未来家国佛教五台山有什么期待吗？
我希望五台山建成以后是人间的天堂，从一个佛国的净土。目的呢是希望能够透过五台山这个环境可以净化人心，能够让家庭更加和睦，让这个社会更加安定，也希望我们世界更加的和平，希望每个人心中都能够得到净化。这个就是我将五台山，我对五台山未来的这个期待。
那我们也期待这项伟大的工程早日可以完工啊。那就像您说的，因为工程浩大，我们需要社会各方善长人翁发心支持。千秋大业功德无量，那您的捐助和支持呢，是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动力和增上缘。感谢达义大和尚这次为我们做的详尽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